燕京石谦安藤教周天亮苗顺在店房待着烦闷，跑到大相国寺来开心来了。这回这心啊开着大发了，正好看见一波打把式卖艺的，正在兴高采烈之际，来了一伙坏蛋。这帮小子歪脖子横囊啊，腰里头拴扁的横挂，看得出来肯定有势力，不然的话光天化日之下不敢如此横行。到这块把练武的人给熊坏了，燕京等人过来一劝解，这帮小子不但不听，相反要打燕京。那你说燕青能干吗？咱们呢没交代这个燕青啊，这小伙子性如烈火，你看长得漂亮，那性情才刚烈呢。平常呢你瞅着笑呵呵的，跟个文弱书生一样，一旦他发起怒来，正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。燕青是忍无可忍，左右开弓，砰啪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冰咚，出去了，打的是五官挪移啊！那帮小子拿着二人夺、手撑子、木棒、皮鞭往上一闯，就想下死手。三小在旁边一看，能叫自己人吃了亏吗？打呀吧，打打，听头听。你想想他们都是什么人呢？对方尽管无赖也好，流氓也好，他是凭着势力，要论本事相差悬殊，让这四人给造的哭爹叫妈是逃之夭夭。临走还说呢，你等着，小子有种你别走，找人去了。练武的那老头一看都吓傻了，好半天平静下来，躬身施礼，哎呀几位啊，多谢你们帮了大忙了，老朽感恩不尽，只是恩公啊你们惹了祸了。看这意思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，恩公啊这怎么办？石谦过来了，行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们既然管我们就不怕，怕了呢也就不管。请问你老贵姓啊？哎呀，我是山东聊城的人，我有什么名姓啊？小老儿姓郭呀，我叫郭顺，这是我姑娘郭凤娇，这是我徒弟叫李明。哎，我们是到贵宝地呀、啊，打算挣俩钱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快走，没你们的事儿。走晚了，你们可吃挂闹啊。那好，谢谢谢谢。郭老汉收拾东西走了。哎，这老头啊，后来还真就有用了。在泰安神州立擂之时，这老头还要报恩，估计咱说他干嘛？他们仨人走了，燕青呢跟石谦说，大哥你们回店房吧，我在这盯着。别家有事大伙盯着，要依我说呀，咱干嘛听他的话呀，非得在这盯着，咱走人。没听说我在这傻等的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有那好心的，有的就说，几位啊，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，不说给本地除害吧，起码替我们出了口气呀、啊。不过几位啊，你们可惹了大祸了，捅了大娄子了。刚才你们打的那两头，一个叫胎里坏，一个叫一包囊，您听这名好得了吗？ 他们俩是狗屎的奴才，他们服侍的主人姓韩，叫韩鹏，人送绰号小霸王韩鹏啊。你们知道韩鹏是谁吗？是三司太尉高俅的干儿子，他就仗着高太尉的势力是胡作非为啊。他可搬兵去了，一会儿就得来报复来，几位你们快走吧。好几人都说是啊是啊，快走吧快走吧，还在这等着挨雷啊，光棍可不斗势力啊。这些人一劝，燕青也觉着刚才似乎有点过分了，要走呢也就没什么事了。正在犹豫之间，要走还没走的时候，这帮小子是去而复返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走不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，哎，还没走呢。燕青一看不能走了，老百姓定睛一瞅，好家伙，来了七八十号，拿着刀枪棍棒，为首的一个主，个儿也不高，中等身材，长得是圆背丰腰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挽着牛心发卷金簪别的领，面似姜黄，挖面金睛，两道朱砂眉，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，穿绸果缎，腰杀壮带，足蹬快靴。挨打的那帮人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站在他的左右，老百姓一眼就认出来，坏了，小霸王韩鹏来了，要热闹快点闪闪吧，非打大仗不可。老百姓四面散开，挨近了怕受伤，胆儿小的带着孩子回家了，不敢看热闹，胆儿大的留下了，不过都站得挺远，这场子就打开了。哎，这五个人孤零零往那一站，看的是清清楚楚，被打的胎里坏一包囊，五官挪移是鼻青脸肿，惨不可言呐。大爷，就他们这几个，您瞅着那白脸那小漂亮小伙们，就他打的啊。小霸王韩鹏撇着嘴，噔噔噔几步来到燕青五人近前，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啊。哼，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，敢跑到这儿拔号，嗯，四两棉花纺一纺，这什么地儿？知道大爷我是谁吗？打了我手下的人，你们还想活吗？嗯，这家伙一见面先训教人。燕青冷笑一声，你算个几儿啊，我打他是就打的是你。我听有人跟我讲了，你是高俅的干儿子，你叫小霸王韩鹏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。好嘞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就是把你手下人打了，你敢怎么样？嘿，好小子，够横的啊，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大爷的厉害。说着话，这小霸王韩鹏往上一窜，是抡拳便打。燕青也不示弱，接驾相还，跟他斗在一处。咱们介绍介绍这个小霸王韩鹏，这小子就是相国寺一带的泼皮头，就是流氓头子，哎，会两下五八哨，同时他们家呢也有点糟钱儿。他爸爸叫韩百万，哎，开了几处大买卖，就是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，爹把他惯坏了，独生子都娇惯了， 从小到大没说嘛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另外呢，他爸爸也爱结交，三司太尉高俅那还了得吗？掌握大权，统领重兵啊，跺一脚京城城门楼子都颤三颤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你想这主还了得起吗？所以呢，这韩百万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，光那银子不知送了有多少，好话不知有说多少，还真就把这太尉高俅给结交上了。有时候有点事啊，他就来求高俅来，还用高俅吗？嘴角一歪歪，手下人就给办了。您别说，认识这样的人呢，真是好办事啊。慢慢的，韩百万也成了相国寺一带了不起的显赫人物。后来他又把他儿子领到太尉府，韩鹏这小子也会溜须，一见面跌长跌短，竟给送重礼。高俅啊，见财起意，你别看那么大的官儿，贪心太大呀。后来果然收他做了干儿。打那之后，这韩鹏是使个浪变局令，一步升天呐，动不动把大拇指一挑，我干爹谁？我干爹是高俅，我是他的干儿子，名灵一子。也慢说老百姓、商人和下层的人，就是官府他也不摆在眼里头，心说这官那官，有我干爹官大吗？有我干爹有势力吗？没有吧。有这个他做保障，所以他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。咱这么说，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，身上背着多少条命案呢、啊？可文武衙门都不敢碰他，知道有高俅做他的后台，久而久之就把他惯成了。今儿个他离开家早早出来了，有个大绸缎庄刚开业，没给他送礼，我这小子火大了，在这一带做买卖不给我送礼的没有。他上绸缎庄找茬去了，掌柜的和东家好像没吓死，一个劲儿说好话呀，最后答应了送他们家5000两白银。哎，这小子这气儿才平点，5000两银子也够个数了。本来想溜达溜达，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台里坏一包能来给送信儿来了，说今儿来几个小子，在大相国寺呢，您看把我们给揍的。韩鹏一看，是什么还要敢打你们的？吃生米的哪儿来的？我就看看，就这么他来的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面前这五个人是水泊梁山的。这五个爹他哪认识啊？一见面还瞪眼珠子呢，故此跟燕青交手。燕青什么功夫？真功夫。这小子也会两下五八抄，无非是花架子，主要靠的是势力。今儿个一伸手，他觉着不是燕青的对手，就有点着急呀、啊。正在心慌意乱之时，叫燕青这一脚正踢到他大腿根上，这小子站立不稳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扑通仰面栽倒。要倒到旁的地方还好点，正倒在灰谢童子安藤娇脚下。安藤娇一看，兄弟你这两下不行吧，我再给补一脚啊，咚一脚，像踢球一样，正好踢到苗顺脚下。苗顺一看乐了，嘿，我再补充一脚啊，咚又一脚，就这两脚。再看这韩鹏，两个肋巴上肋骨折了10根，这小子疼得小狗叫啊， 周天亮一看我也别示弱，最后把脚抬起来对准他，当给他嘡就这一脚，这下要了命了。男人这个当是至关重要的，你看斗拳也好打仗也好都是侧着身子把这正面给闪开，这要害部位特别这是当至关重要，这要给踢个正着能受得了。韩鹏的小唐在嗷的一声顿时是绝气身亡。哎，三小一看你装什么像，你不起来了，咣咣又踢两脚，再一瞅是七窍流血脸都青了。台里坏一包能远处看着，大爷大爷，后来仗着胆子到近前一瞅，哟我的妈呀，大爷死了，韩大爷死了。老百姓一听出了人命了，可要了命了。不好了，小霸王韩鹏叫人打死了，韩鹏叫人打死了，韩子也死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命关天呐。你看那打行，祖宗奶奶骂着噼里啪啦打，那还差劲，听说出人命了性质变了。尤其是光天化日之下，老百姓开锅不说，小霸王韩鹏带来那伙人一瞅，坏了，大爷死了，快报官，有人撒脚如飞就报官去了。石谦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石谦一抖着手，爹呀，你们都是我爹，是我祖宗，哎，还等着挨锤呀，快跑。安藤娇也害怕了，苗顺周天亮也害怕了，那么燕青呢也不能说不害怕呀。石谦这一提醒，五个人是鱼贯而行，接光接光接光，就逃之夭夭啊。往哪儿跑？回店房，不敢直接回店房，怕人跟踪，兜了两个大圈子看了看没有尾巴，才回到何家老店。幸好店房门前没人，这五个人拐弯抹角到了小跨院，门关上回了屋，往那一坐，不服是光喘了。我的妈呀，这累死我了。周天亮说，怎么样，这小子真死了，可不真死了咋的，我看你轻轻的七窍流血，那脸跟猪肝差不多少。苗顺就说，你看咱们踢他那地方都好办，你这下踢的太狠点儿，就埋怨周天亮。周天亮说，怎么许你们踢不许我踢啊，我踢人我还管他什么地方，哪儿解恨我照哪儿踢。算了算了，别吵吵，你们哪是我徒弟，是我爹，是我祖宗，你们可惹了大祸了，能完得了吗？这不是山寨，这不是其他的地方，这叫京城啊，千人瞅万人瞧啊，躲没处躲，藏没处藏，人家报官了，官面的人很快就出动了，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。燕青也有点后悔，石大哥，您说今儿个我管这闲事有错吗？没错，兄弟，搞我也得管，我绝没有埋怨你的意思，只是这事儿闹大发了，咱们得小心介意啊，别人店房里头找麻烦。话音未落，街上开了锅了，关门闭户，快快快快捉拿凶手，在这搜搜搜，在那搜搜，哇哇哇！ 正在这时，何掌柜的何广义慌慌张张进来了。哎，你们回来了
啊？回来了。
上哪儿溜达去了？哎，没事的，今儿闲逛。怎么了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街上吵着说小霸王韩鹏死了，让几个人给打死的，现在街上戒了严了，五城兵马司的军队都开出来了，把相国寺一带都封锁了，一会儿就查到咱这儿来了。
咱已经得到通知了，所有住店的老客都得标明挂号到院里集合，官府的人要挨个查看。史谦儿一听，我何掌柜的，这事儿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您说怎么通融？你说我们的身份你是知道的，哎，我们要到外头一站，倘若被人认出来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哎，燕青也说，何掌柜的，我们可不能露面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？
哎，可也是，
哎呀，要藏起来，要搜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地窖，那是装菜的地方，你们爷儿几个委屈委屈，先上地窖里躲一躲吧，好吗？这掌柜的真够意思，领着他们离开跨院，把门院都锁上，后院有个菜窖，把柴火垛全都挪开，把下边一个盖掀开，就有一个人可以钻进去，下边有梯子，五个人陆续下去了。何掌柜的把他们带的东西也都递给他们，五位啊，等没事我再找你们啊。嘎巴把盖扣上，柴火原样摆好了，刚准备完了，官军就到了。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这些当兵的歪脖子横狼进来，噼里啪啦，见什么砸什么，见什么推翻什么。把住店的都集合，住店的倒霉了，能有六七十个吧，在院里站好了，问姓名、家乡、住处，到京城来干什么，问个底儿朝上，一旦回答的不顺当，他听着别扭，带走，这就带走，回去就严刑拷打呀。什么也查不出来，再把你放了，你说冤不冤？但是这是势力啊，谁斗得了？就得听之任之。查了老半天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把何掌柜的叫过来了。你是掌柜的啊？是是。你们这儿住的客人都在这儿？都在这儿。把垫布拿过来，查了又查，看了又看。燕青他们住这儿没有登记。这登记还麻烦了，最后一看没找出什么毛病来。何掌柜的多机警啊，拿出50两银子塞给这当官的，大爷你买包茶叶喝，咱是一座老店房，不三不四的人咱不收啊。那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及时报官，撤。哎呦，何掌柜的长出一口气呀、啊！一看一切都恢复平静了，这才来到后院，把柴火挪了，把盖儿掀开。几位啊，请上来吧。石前到上的一问，掌柜的把经过介绍了。但石前一想，这事儿肯定完不了。